第五章第十三到十八节。你若是两段式圣经，是在新约333页。雅各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八节，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读双数节。雅各书第五章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早上有孙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信心的祈祷。我们把时间交给孙牧师。
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是换了时间。上周记得我们在这边报告的时候，我们在说可能换时间啊，然后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因为当主席第一次问我说你确定吗，我说确定，然后他说你100%确定吗，我就有点疑惑了，是吧？我说他想说不好讲出去以后大家都找一个钟头来。其实真的是神让我们来操练信心，我们的祷告在某一个情形下面就不用再祷告了，你说是吗？有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们说不用再祷告了，已经成就了，我们还会继续祷告吗？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有能力的祷告祷告好像打空气斗拳是两回事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在祷告中间来经历神对我们的应许是在未来要成就这件事情在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就可以把荣耀归给神这样的一种宣告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思想的。这个祷告不是一般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就是相信我们这一位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感动我们的都必成就。不祷告是有理由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灵性正在停滞在某一种情形，或者甚至倒退你怎么知道呢？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就发觉这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什么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灵命正是如鹰展翅上腾，就是我们祷告一下子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过去了，我们不知不觉中间什么事都忘记了。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经验，我相信你们有过但是要常常有，常常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父神，求主今天用你自己的话再次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讲的听的都在祷告中间重新要亲近你，从你那里得到话语，得到印证，也从主那边得到祷告应许而来的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祈求，阿们。祷告要蒙应许基本上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他说我以为有什么新的东西，结果都是这样的一句话，好像 我都知道哈、啊，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这样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今天我们祷告的事项啊，神垂听，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奉他的名，否则我们是假借神的名，甚至是忘乎神的名。十诫中间有说不可啊，这个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但是也不可这个随便忘乎主的名。那今天我们什么叫忘乎主的名？我们就说主，你这个事情啊，我向你祈求了以后，还阿门。阿门就是诚心所愿啊，是神最后在上面啊签字了啊，其实神没有签字。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祷告第一个要蒙应允啊，必须要知道啊，这是由神在那里做担保啊，神说这样的一个祷告啊，是我圣灵在你里面的一种开始啊，是一种发动啊，是一种成全，是一种负担，在圣灵里面开始的。所以祷告不是由人发动，祷告由人发动啊，是会越走越软弱，但是祷告由神的圣灵来催逼我们往前面来祷告。这就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教导我们祷告。也许啊，今天我们啊要从雅各书这边，我们说很简单的先看几个原则，然后我会用以利亚啊的祷告啊跟大家仔细的来分享，怎么样得到啊那个能力啊，这是对我个人的一个提醒，也是对啊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雅各讲到要奉主的名啊，第一个啊他。讲到在第十三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这神说该，神说应当要祷告。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在受苦的呢？我不晓得，也许有，也许有的人连自己的丈夫妻子都不肯讲，甚至觉得讲了也没有用。我们觉得我们的里面真的没有人了解我们，我们在团体里面分享别人也不能了解，也不能够认同，甚至给我们一些批评，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很清楚明白他们不知道我们所受的苦处是什么，我们好像求告无门。这个时候神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就该祷告。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把你自己所有的难处倾心吐意带到神的面前，向神来倾诉，因为神说你该祷告，既然他说该，我们就来。阿们，阿们。我们如果在这个祷告中间来寻求主，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在世上说他祷告，他带着门徒在旁边让他们听见，因此他们可以记下来，而保罗祷告写下来，因此他的祷告是大有喜乐大有能力啊。他的祷告中间有一些歌颂，歌颂他说你们中间有喜乐的。我们的喜乐从哪里而来？我们的喜乐从天上的喜乐而来，地上的喜乐都是暂时的，一下就过去。我们昨天晚上有许多参加音乐祷告会的，我们在那边啊，一起看见那么多的诗班啊，他们排练了啊三四天的时间啊，中间还有更多啊，在这以前 ，Anita 就啊华府圣乐就已经在带领大家在练唱，然后我们很高兴知道啊那一个的祷告。这是有目标的祷告，有重点有焦点的祷告，那个祷告是为了中国啊来祷告啊，为了中国啊被神来使用来祷告，中国在神州啊那里有这样的一个啊心灵中间的默契，让他们知道在海外有许多的人为他们祷告。其实真正的来说，我们海外的教会更需要国内的教会来祷告，因为他们的祷告比我们迫切的多，而他们的祷告有极大的喜乐。我看我们一起站起来那时候，哦，不是现在叫你们站起来啊，那他们这下站起来唱完歌了以后，那个指挥他背对着大家在那边啊，这个指挥完以后他转过来，他说这么多的人怎么祷告的声音这么小啊？怎么这么多的人唱诗歌的声音这么小？他说我们在那里四五十个人六七十个人在那个房间里面不能太大的声音，因为我们想大声也不能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但是你们在这里有最好的地方，却是在唱诗歌的时候啊，却那么小声。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说好，那我们再给你一个机会，我们一起好好来祷告，好好来唱诗。而那天啊，真的是我们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间，我们看见从国内来的这一位指挥，从国内来的啊这一位爱主的一个弟兄啊，他把他从神那里领受的啊跟我们分享，我们看见他在活在神的面前。你真的晓得他是一位啊为主摆上的人，他曾经在这个俄罗斯这个乐团为十字架在那边啊这个配乐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指挥，他来到我们的中间。这么一位年轻啊有才华啊但是非常谦和的啊一位弟兄啊来到我们的中间。啊今天他来告诉我们国内的教会啊他们非常迫切的在祷告。他们有大的喜乐，为什么有大的喜乐？因为他们在难处中间，他们依靠神，仰望神，他们知道神的同在，神的应许与他们同在，因此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在话语中间被造就。他们许多的年轻的人愿意起来为主而付出他们的一生，他们愿意到各地去传讲福音，因此神在他们的中间带给他们了许许多多可信的凭据，很多的人就信主归在主的名下啊，这是我们的喜乐，我们应当歌颂，应当来赞美。接着我们中间有病的呢，要奉主的名是什么意思呢？有病的人去看医生就好了，为什么有病的人在这个地方雅各要说请教会的长老来？哦，难怪我知道有一些教会的长老通通都是医生啊，我不是随便说了，我们在加州有一个教会啊，他们教会不大，但是很多长老，这些长老几乎80%都是医生啊，在美国的啊，美国医生。我想说到底为什么他们这么多长老是医生，后来我就想到这一个经文啊，说不定他们想到说是有什么病的请长老来，因为长老会看病啊，其实不是啊，他们这些长老都其实蛮爱主的，都摆上，我认识他们中间很多啊，很多这些长老啊，当时他们来到年轻的时候，在神在这个跟神这个团契是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啊，他们赚了很多的钱，在世上也很发达，以后还是同样的爱主啊。今年很多人稍微自己有一点点的经济，有一点财力，有一点的世界的基础啊，在世上可以有人尊重了，就不来教会了啊。其实这刚好是相反啊，神告诉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来服侍。这一个祷告是他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啊，是要奉主的名啊为这些人祷告，还要用油来抹他们啊。弟兄姐妹，这个油啊，当然有的人知道神要医治我们，并不是一定就是说你今天得医治啊就用圣灵的这个医治啊就医治我们，神也可以用这些人为你祷告的时候让你知道神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要找哪一个医生，用什么样的医药这些都是在神自己许可的范围里面，让人将荣耀归给神。而今天有一些的地方非常的极端，说是有病了不需要去找任何的医生，你只要把长老找来就好了，结果很多人得了盲肠炎也长老来了，那阑尾炎那这到时候把时间都误掉了，误过去了那是不行的那天真是听见刘伟弟兄讲那个见证，说他这个是痛得不得了然后他一直在那边祷告，然后说要不要去医院不是要不要去医院，赶快去医院感谢主神让他有力量一直到那个医院，结果没有发没有这个rupture 要不然的话就变成腹膜炎，那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来认识我们这些位主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奉主的名呢？奉主的名就是说这受圣灵的感动神在这里告诉你要做什么事你就做什么事神他负所有一切的责任，因此我们祷告的事项神就会让他成就。等一下我们来看以利亚的祷告，你就知道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好，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除了奉主的名，我们都说我们的确是奉主的名你奉主的名有这个印证就是说一定会成就第二个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一个信心的手伸出去摸着神与神接触神在那里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发动一些事情来改变周围的环境。很多人说祷告绝对不会改变环境的，我不知道他圣经念到哪里去了。 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用神学把我们放在一起，说神他自己有什么旨意，他就是成就，就是你在里面祷告，你只会、啊、改变你自己啊。弟兄姐妹，这不是真正的祷告，真正的祷告是与神联合，知道神有一个心意，神要祝福他自己的教会，但是要兴起一些人来祷告，要在那个祷告的时候跟神说，主啊，这是我们强烈的意愿，我们要让你自己的名被高举起来。神听得非常的喜悦，他说这是我所喜悦的，他就成就。啊，今天我们的教会要复兴，要在这个社区里面为中国人传福音，我们必须要得到能力，但是我们如果不祷告，我们非常的软弱，我们做了很多，我们越做啊越灰心疲倦啊，甚至我们要放弃啊。很多人在跌倒退后的时候，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神你不管我们，神你现在也不听我们的祷告，也不理我们了，主啊你在哪里啊。弟兄姐妹，一个常常祷告的人知道神跟你中间是非常密切的，随时啊紧密的在一起。所以第二件事情，要奉主的名，要用神的话啊。这边怎么说？要用神的话。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啊第七节讲到葡萄树跟枝子，他讲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跟神连结，永远永远紧紧的连结，他说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神的话就是灵，神的话就是生命，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把神活化在人的身体里面，神的话带着能力，每一句都带着能力。因此我们祷告要蒙应允，必须是神的话从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冲出来。就是我们讲了很多人的话，没有神的话，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来运行呢？天道跟人的道不同的就是，天道是能够运行在人的心中，是有能力的。什么叫做运行？运行就是说啊，它是活的，活泼的啊，是有功效的啊，比一切两刃的利剑都利啊，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节都能够赤足破开，连心里面的意念啊都能够辨明，这是很清楚的，这是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在希伯来书里面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么清楚的神的这个话，能够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起来知道如何的与神一起同行啊。这个话怎么样运作呢啊？他在这边啊，接着第十五节讲的，他是出于信心的祈祷。这个话是在乎一个信心的运作啊。神他应许我们啊，当你啊在祷告，当你在祈求的时候，你有一个意愿，这个意愿啊不是说神啊你要做就做，不做也不做，我今天跟你祷告了，讲完了就算了啊，这样不是这样的一个祷告。这一个是强烈的意愿，主啊主啊，求你来拯救我们，求你来拯救我的家人。我们中间有一些有亲戚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么强烈的意愿啊。我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他们有人在这个受洗班啊，他们要在决定要不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啊，弟兄姐妹，受洗是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你如果是真正信主的，你知道神从天上来看，就看你愿不愿意受洗。如果没连受洗这第一步顺服都不愿意走出去，你没有信主。你说你怎么能说我没有信主？我告诉你，没有就没有，因为你不信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并且要为他们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啊，今天好像我们要受洗要求的弟兄姐妹来，我们想请弟兄姐妹知道，你如果是信主的，你不要把神的话轻忽了。神告诉我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不信的必被定罪啊。神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在神的话中间与主联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这是神告诉我们，在一个人信主了以后立刻受洗啊。为什么立刻受洗？立刻愿意受洗。这使徒行传里面3000人在彼得在那边说，讲完了耶稣基督，他们立刻就受感动，就说我们当怎么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啊，你们个人要悔改啊，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然后使你们的罪得赦，使你们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圣灵就是这样的临到我们，那当时三千人当时就受洗。保罗前一分钟还在那里反对主，但是立刻听见神的话语就受洗，归在神的名下。亚拿利亚是谁都没有再听见过，只有谁，使徒保罗啊，他成为神重用的这个仆人，是经过啊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必须要受洗啊。我不在这里重复所有这个受洗的事情。我们知道腓力在撒玛利亚那里哦，往这个神看见要带他啊去的一个地方啊，是一个人好像都没有啊，但是他不晓得为什么神带他去这个旷野的地方，沙漠的地方啊。结果在那边有安提阿伯的太监在那边问他说，我当什么行，这个圣经都不明白。他说不明白没关系，讲给你听，讲耶稣给你听，听完了以后那个人马上就要受洗啊。圣经上面的话很清楚，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照着去做呢啊？是因为啊，我们这个人需要别人为我们代祷啊。这里面讲的这个祷告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啊。我们中间的彼此认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以赛亚书59:2说，他说神的膀臂，耶和华的膀臂没有缩短了，他耳朵没有发沉了。他说为什么不听你们的祷告？因为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了。诗篇在66:18里面也是讲这样的话，他说你知道吗，是掩耳不听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必须啊，我们心里面不要注重罪孽啊。什么叫注重罪孽？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偏偏喜欢，而对一些圣洁光明的事情我们要把它丢在后面。我们自我要膨胀的事情我们很喜欢，我们对神要我们谦卑与主同行，要看别人比我们强，我们就不愿意做啊。这是神看我们这样的一个人，他不能够应许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这样一个不爱主也不跟随主的人，我们的祷告神听，神就不公义。那神怎么去对其他那些人信靠他，愿意付代价，愿意绝对跟从主的，怎么交代呢？因此我们的光景决定神听我们多少的祷告。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而今天很多的人告诉我一些事情，说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教会很多的问题。我们说哦，原来我都没有这么多问题，到教会来知道才知道有问题，那还不如不来了。你刚好错误啊！教会里面的所有的一切的问题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人对别人有负担啊。最怕的是什么？那个问题是出在我自己身上。那你说等我自己弄好了我才来服侍教会，也是错了。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弄好，我们在跟别人一起服侍的时候，这是显明我这个人是不行的，显明我这个人的弱点。因此别人就可以啊从中间有所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啊。所以你知道吗，你如果觉得这个牧师在这边很容易，我告诉你，这个是最困难的一个工作，也是我最不敢做的一个工作。但是你怕什么啊？你不要怕得太厉害，你怕得太厉害神可能要你做啊。你们说哦，是这样吗？我觉得很好啊，他在这边讲一点都不费力气。弟兄姐妹要讲祷告，我们怎么敢讲祷告？我们自己的祷告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自己祷告跟神的连结到什么程度啊？我们能够讲出这种信心的祷告？当神把这样的一个负担给我的时候，我不敢在神的面前说我可以轻忽的来说这一段。真的在神面前，神感动我说，整个神的这个工作啊，在乎我们跟他的连结，我们跟他的祷告，我们跟他的交通，我们跟在他面前的等候，你自己做好了没有？你说是的，牧师，你不用管我们这个啊，每一天工作多么啊辛苦，要想的事情多么的多啊。当然，一些退休的弟兄姐妹例外啊，很多人很羡慕你们啊，你们很羡慕他们，我知道啊，羡慕他们有工作做。啊，其实不是啊，神告诉我们，你随时都活在神的面前，这一个祷告交通是不间断的啊。我们彼此代求可以得医治啊。我今天不能讲太多医治的事情啊，医治的事情，但是啊，我经历过啊，神在医治我的身体上面疾病啊是非常确切的，而且是那一分钟都不差的啊，神的话就讲出来告诉你我会得医治。 我自己都不相信，因为我信主很多年，甚至已经要到神学院，已经去了神学院。那神学院里面啊读书啊，我们的教会啊也是不大家啊知道都是非常这个传统的教会啊，我们是宣道会啊，宣道会在那里，藤牧师、藤敬辉牧师啊在那里啊教导我们，就是圣神的话啊。藤牧师如果看我们今天讲到的时候，他说你们讲到的时候不要走来走去，等你讲到的时候手都不准动一下的。所以手要绑在这里，所以你要看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不跟你们在这个有任何的手势，因为啊，它有一定的啊的规矩啊。因此，对这个圣灵医治的事情，他们经历过，但是啊，却放在一个很低的一个地位啊。弟兄姐妹是有原因的，因为今天有很多的神医大会啊，你们很喜欢去啊，其实你们不要羡慕那些，因为那些好多人到那边去，常常上来医治的，他们越医治，好像病越多。你相不相信？你去看看他们在，你问他医治了多少次，他说我已经被医治了无数次了，所以我每一次都要来。那你不来就活不下去了啊！弟兄姐妹，这是错误的。神的这个医治的时候，每一个人信主的人，你都有这样的权柄。如果神给你这个恩赐，你救人为人祷告的时候，人就会得医治啊，并不见得是哪一个人啊，但是你这个人必须要圣洁，你这个人必须要祷告，你这个人必须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得医治。我们今天不愿意来彼此的认罪代求，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恳切的祈祷。最后我要用这个圣经上面讲的，他说你们想说啊，这些人可以得医治，这些人啊的祈祷有力量，但是我不是这些人啊。因此十七节讲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啊，这边讲他跟我们很像，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弟兄姐妹，以利亚跟我们一样的人吗？以利亚是谁啊？以利亚最大的先知，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马太福音十七章的时候，谁跟他在一起？摩西跟以利亚。我想问一下，免得大家睡着了，你知道真的，摩西跟以利亚，以利亚是旧约最后提到哪一个先知？还要再来，马拉基书，以利亚他再来，使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归向父亲。啊，新约一开始的时候，哪一个人起来啊宣告啊神啊就来到了，弥赛亚就来到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甚至耶稣说你们知道以利亚要来，他已经来了，人任意对他。你知道以利亚到最后启示录最后有两个人啊，他们有能力的，一个人能够从口中吐有火出来，有使这个水变成血，能够啊叫天干旱闭塞不下雨。他说这两个见证人在启示录十一章是谁啊？啊，你们想一想看，今天不告诉你们答案，你们说我早就知道，以利亚，以利亚还要再来，为什么以利亚再来？因为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亡就被提上身，火车火马把他提去，甚至啊，他的门徒以利沙在那里说，如果我看见的话，如果我看见，我就可以得到双倍的灵力。今天我们根本就不在乎神的灵力，根本就不在乎神的圣灵的能力。我们真的要学习以利沙说，如果我看到你，我就能够得着。等他看到的时候，他就得到一倍双倍的力量。列王记下从第二章开始讲到以利沙的故事，他讲到的神迹奇事比在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前，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以后所讲的神迹奇事刚好多一倍啊，神的话没有落空的。啊，这一位以利亚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仆人呢？他是不顾性命说神话的一个先知，他不在乎人怎么看他。他对谁说话呢？他对当时最凶恶最有权势的一位王叫做亚哈，他对他说话。他怎么说他？我指的我所侍奉耶和华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
不会下雨，我就必须要祷告才会下雨。你凭什么说这句话？后来我们知道，三年零六个月，很长的时间啊，都不下雨。三年零六个月，到底有多长呢？完全不下雨，会有什么样的灾害呢？好，我们就看见，原来以利亚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因为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里面啊，我用很简单的，有三十诫四诫啊，二十诫好了，三十诫也可以啊。我二十件事情跟大家讲一下，你必须在这些事情上面来跟随主，跟主有经历，然后啊，神就听你的祷告，神透过你来祷告，神透过你来成就一些事情啊。第一件事是神告诉他离开这地，他为什么要离开？离开这个地到哪里去了？这个不好的地方去啊！啊，到他说往东边去，你就不能往西啊。他然后他说你要藏在约旦河东边的西利西旁。啊，你到一个地方是躲藏的，你愿意去躲藏吗？而且这个溪水旁有什么东西呢？是基利溪的旁边。而且叫你做什么呢？他说你就喝那个溪里的水。今天我们很多人就不愿意喝溪里的水，要带自己的那个瓶装的水去啊。溪里的水你喝过吗？啊，你去喝喝喝看。然后不但如此，他说神吩咐乌鸦来养活你，你们没有被乌鸦养活过，乌鸦带来什么你就吃什么，你愿意吗？乌鸦带来的东西有没有干净呢？有没有洁净过啊 ？FDA 可能不会要 proof 了啊。但是神告诉他说：“你一直吃那个东西，只等到我叫你的时候。什么叫做呢？我叫你的时候，溪水干掉的时候。你看看，有的时候我们溪水还没干，我们就先不听话了，赶快给自己找出路了哈、啊。然后溪水干了以后，我叫你去西顿的一个地方啊，要你去找一个寡妇，一个寡妇来。”供养你，这个离开哈、啊、这个地方基利西还可以，去到啊西顿啊这个啊地方啊，到底那里有什么呢？有一个寡妇，那个寡妇什么都没有，我给她要水喝，要饼吃。那寡妇说：“我只有这么一点点的饼，而且我的儿子快饿死了，我就给他做了饼，就吃完了以后我们就死了。我在这边捡柴，你还跟我要东西吃？你会不会？”像以利亚一样的先说你先供应我，你敢说吗？今天很多的人就听见神的话就说啊、哦，我有一点相信，我不大相信，你就说哎，没关系，我们都是这样的。不，神告诉你说神的话临到一个人立刻要顺服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一个顺服的榜样吗？还是不是？寡妇最后一点的饼做好了拿给他吃，你想想看，那个寡妇心想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无理，我们穷的这个样子你还要吃我的东西。但是这是神的原则，神告诉他要顺服。哇，这个寡妇是顺服，一吃完以后两件事情发生了。他说瓶里的一个油就永远不减少啊，那个坛里的面也不减少。你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而且天天有，按照这个啊这个神的应许天天有，只等到什么？只等到耶和华使天降雨的日子。你知道一共等了多久？圣经上面没有说在寡妇家多久。从溪水干了，神用另外的方式来供应而且他的先知啊一切他的需要，但是他愿意这样去做啊。然后做了以后，我们就看见那个寡妇的儿子就病了，而且病重了就死了。以利亚说这怎么行呢？那寡妇也来怪他，就说我告诉你不要来到这个地方，因为神看到你也看到我，他就想起我的罪来，所以我的儿子先死了。但是以利亚没有说那人都会死了，你找我干什么？你的儿子如果没我没来的话可能早就死了，今天这活了那么久才死已经不错了。但是以利亚没有这样说，以利亚他担负责任，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进到那个房间，把那个孩子带来放在他自己的床上，他把他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主啊，这个事情你必须要做，我来到这个妇人家里面难道就把灾害带来了吗？你自己要做这个事情。他是一个相信神能够使死去的人复活，结果这个死去的人怎么复活呢？他不是一讲就复活了，他三次伏在他的那个身上来祷告。今天我们好多事情祷告还没有三次，一次都没有祷告，一次祷告完了以后就拒绝神了。但是他祷告然后求告神，他不是随便的祷告，是求告神。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求告神？也许大家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求告神。求告神迫切的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神，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
孩子就从死里复活。以利亚相信神能够让死人复活，当时没有先例，在他的那个日子里面没有。今天不但以利亚、以利沙，后来还有许多彼得啊、保罗都让死人复活。耶稣基督啊，有三个人啊带他复活啊，这个拿撒路里面熟知的雅鲁的女儿啊，这个我们看见许多的人从死里复活啊。耶稣基督在他行完了这个世上的路啊，他在死里复活啊，在他死的那个时候。有许多已死的圣徒都起来在耶路撒冷的街上游行。你知道死里复活的能力啊是从哪里来的？只有从神那里来的。因此罗马书才说他显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因着从死里复活。今天这样的一个能力让你没有看见就能够信，是因为信神的话，奉神的名，信神的话，神的话不离我们的口啊，神的灵就充满我们，带领我们啊，继续不断的往前。愿主带领我们，愿主今天用这段话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祷告好像很久了神还不听，但是我们祷告到某一个程度啊，神说已经成就了，你就该起来宣告，感谢主，感谢主。是的，愿主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深处的祷告。我们一起来低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世上清晨的时候就来到主的面前，你就在那里祷告。主，你在做工的时候也在祷告，你在难处中间也在祷告，你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是在祷告，你复活了以后仍然带着信徒来祷告。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用说不出的叹息来带领我们祷告。主，愿你今天自己的话提醒我们，要带着属天的喜乐能力来为你我们周围的人祷告。为主你自己要成就的事我们献上感谢，愿主你的恩典永远与凡属你的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感谢祈求祷告，阿们。